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呢，再过几个月就已经进入到第四年了哈，所以就是到满第四年了。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五年了，所以，在上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政府，主要是川普总统吧，和这个俄罗斯讨论之后呢，就向泽伦斯基递交了一份包含28点内容的这个和平协议啊，和平计划吧，里边有一些内容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那么在周六的时候、周日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代表团和乌克兰的代表团呢，就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会晤啊。昨天晚上这个会晤已经结束了。那么会后呢，根据白宫和乌克兰发表的联合声明是说，双方在会谈当中呢取得进展，然后把乌克兰和欧盟一些，就是欧洲一些国家的考量呢，也纳入到这个和平计划的范围之内了。就是重申啊，双方重申说，未来的合作协议呢，和平协议呢，必须要充分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啊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讲一下这个28点的协议里边有哪些内容，以及欧洲方面是怎么反应的，美国和俄罗斯是如何讨论的，以及乌克兰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有意见发表，或者说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呢，说实话，真的无解。为什么说无解呢？你是28条也好，是180条也好，还是18条也好？顺便说一下，礼拜天的时候在日内瓦，美国方面在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下和乌克兰的谈判呢，把28变成19了啊。目前现在是19点双方，但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和俄罗斯都没有参加，所以他们双方呢拿到了这19点之后，接下来再看那是不是哪些要删改，哪些要同意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说无解呢？因为他最终就回到一个问题，请问大家谁有这个问题的解释？就是俄罗斯现在拿了乌克兰一些土地，那么现在所有的和平协议当中都有一条说这个土地是还给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拿着。现在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把他占领的土地还回去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就肯定没有的。那么就行了，其他你28还是什么，其实里面有什么交换战俘啊，什么什么北约啊，什么驻军啊，维持和平，这些都比较次要。那怎么办？现在乌克兰说不行，我的领土必须得归还，俄罗斯说不给，怎么盘啊？对吧？这我就想知道，我最终想知道，如果有一天这个和平方案实现的话，他怎么会解决这个问题呢？而且关键是那个28条里头有更狠的一条，是说俄罗斯的军队现在还没有占领的某些地方也划给他，知道吗？什么顿巴斯什么这种还没占领的地方也要给他，这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啊？乌克兰不能怂到这个程度，就是不能被欺负到这个程度。28点后来那个 Marco Rubio 不小心还说漏嘴了他说都是那个按照俄罗斯的意愿来制定的后来又改了，说是我们两方，就是28点是没有乌克兰参与的一个和平方案，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这种事儿在历史上发生的多了，对不对？就是那个所在的那个国家没有参与就被瓜分的，这个太多了。1919年那个什么那个 Sykes-Picot， 就是后来中东嘛，对不对？这个瓜分中东啊，对列强对奥匈帝国的瓜分呢、啊，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呢、啊，以及大家还记得凡尔赛合约对中国的瓜分，没有中国的事儿啊。对不对？把山东啊，把山东划给日本什么之类的，划给德国什么之类的，这些为什么有五四运动啊？就是你这些国家在一起商量的，切这块蛋糕，这我没在里面，我这蛋糕本身没有发言权呐、啊，你知道吧？所以乌克兰呢，当然对那28点目前看来是不接受的，所以礼拜天才有日内瓦那个会谈，才从28变19，然后川普呢，他已经说了，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说，请大家期待啊，有好事儿会发生了，好事儿发生了要啊，所谓好事就是可能有进展啊，这个和平的协议，但是呢，还得等着俄罗斯。那还有 很多的问题都是现代的俄乌战争啊，它跟历史上的战争不一样的地方。历史上你不管是一战和二战，你就拿最近的二战来说，那也都是所谓的法西斯嘛，也都是希特勒嘛，都是所谓有邪恶的方面，有正义的一方面，都是这个。那么现在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俄罗斯有没有入侵乌克兰，是不要说别的，就是有还是没有，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还是有人认为没有，是因为乌克兰错在先，所以他是采取一个防止未来的对他的势力有影响的一个举动，所以那么你就可以说是没有。那么这些人咱们排除在外。如果认为有的话，就是认为俄罗斯的确入侵了乌克兰的话，那么俄罗斯是不是就侵略者呢？是不是呢？那么为什么在拉斯维加斯要用红地毯欢迎这样一个人呢？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些问题，然后再看看美国的在这方面，一会儿是说啊、乌克兰呢、啊、你手里没牌，一会儿说哎，有可能啊，我全力支持你，有可能乌克兰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啊，一会儿又退了啊，不行，看来还得你看到这个吧啊，就是来来回回起起伏伏，所以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着呢也都糊涂了，就这个普京到底是好人是坏人呢？这个到底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全世界联合起来打击侵略者呢？还是算了，他力量大，就是让他拿点就拿点，这你知道，就回到根本就这点事儿。
对了，但是从目前的这个28点哈、啊，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讨论完了以后提出的28点来看呢，是美国确实是认为乌克兰手中没什么牌，所以呢，这个就在讨论和平协议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把乌克兰的想法纳入到其中啊。当然现在谈判的时候，乌克兰的泽伦斯基也很精明啊，他认为说他单独这方面呢没办法和美国谈，没办法和俄罗斯谈，但他有个办法，他把欧洲的几个列强拉进来啊，站在自己这边啊，所以你看他是让英国、法国、德国站在他这边，然后大家一起来谈一个合约啊，所以呢既考虑乌克兰的这个想法，又把欧洲的想法也放到里头去啊，这个实际上欧洲确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有责任啊，因为在战争刚开始不久的时候，记不记得俄罗斯跟乌克兰在土耳其已经进行过5-6次的会谈，当时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有一个协议想要达成，那个时候但是欧洲方面坚决反对啊，那个当时那个我记得那个英国的那个首相还是 Boris Johnson 呢、啊、他还专门飞到乌克兰去跟那个泽伦斯基说不能签啊，我们不能就是姑息这个俄罗斯方面啊，然后你要钱我们欧洲给你钱，美国给你钱，要武器给武器，你就拖着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干，就到后来打到现在三四年了，快四年了，这个要武器不够，弹药不足，这个经济方面的援助也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战争越拖，其实对乌克兰也是越不利哈。所以这个呢，看来川普也看到了，说再拖下去可能对乌克兰更加不利，于是他就提出这么个要求来。可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乌克兰不会答应哈。刚才就是中讯说的最关键的东西，就那个领土的割让，领土。首先是俄罗斯，他不会在做了这么多的损失、人员的伤亡之后，他把这个站到已经到了嘴边，然后又他们自己又弄了一个公投，已经并到俄罗斯的这几个顿巴斯地区，你让他再还给乌克兰，这基本上没可能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在这个协议当中，还要承认那个克里米亚半岛。归实际上占领和控制归那个俄罗斯了，这个又是一个大的问题。再加上在这个协议当中说了，乌克兰恨不得是永远不能加入北约，而且还要求北约在自己的这个宪法总纲里边把这条列进去，不能吸收乌克兰作为他们的这个成员国啊，这又是一条。然后又让乌克兰的军队规模限制在60万以内啊，所以。你这一条一条你仔细来看呢，说实话基本上都是叫做满足俄罗斯所提出的要求。
还有一条，过去你还记得吗？不是英国的首相 Starmer 提出来的，说我们有志愿军呢，我们派 欧洲的军队驻在那，就是战后啊，维持和平，这也不行，哎，这里也不行，就是说这个东西，别，你这一大堆欧洲的军队驻扎在我俄罗斯旁边干什么呀？不行，这也不同意。哎，你从这个合约上看，乌克兰得到什么了？啊，他得到什么？
这没得到
啊，不是也算是得到一点，得到什么呢？得到一点美国的承诺，这个承诺就是，好，如果你签了的话，如果有一天俄罗斯再打你的话，美国保护你。可是这个承诺，它的含金量有多少呢？对不对？这个承诺的兑现的程度，因为俄罗斯啊，它总是有这样一句话，你没办法，就是俄罗斯说，我占领的土地，一，我就不给；二，您继续谈着啊，我那军队还往前打呢，现在还在炸，还在炸呢，就是我不光是不退，我还在节节的向前逼近，我就是占领土地。然后下一句话，你拿我怎么着？你英法联军、美国八国联军，你来打我吗？你是师出有名吗？乌克兰是北约成员，不是？那你是打我是什么原因呢？你们为什么联合起来打我？那还有一句，你打我我就扔原子弹。你能做的你都做了，经济制裁也都制裁了，你还能做什么？我就不让你怎么着？所以这个呢，使得这个谈判就很难不倾向于俄罗斯。那乌克兰怎么办？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俄乌战争是不是有停火的希望啊？因为在上星期五的时候呢，美国提出了一个28点的和平方案，那么现在呢，欧洲和乌克兰提出了修改方案啊，所以呢，现在双方大概都在这个看啊，这些方案里边的那个，不管是28条也好，还是19条也好呢。这个俄罗斯到底能够接受多少，乌克兰又能够接受多少，最终可能要取决于这两个国家最后的这个姿态和立场。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俄罗斯的总统泽伦斯基啊，现在是处在叫做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中。
乌克兰总统、
上星期的时候，上星期的时候刚刚揭露出来他的一些亲信，这个涉及贪腐嘛，不是有1亿元的那个回扣啊什么的，你现在琢磨着哈，就是这个贪腐的这个就是揭露出来的这个时机和现在的28条的和平协议提出来的时机，你一看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组合拳，这是一套组合拳啊，这不是说偶然的巧合而已啊。所以美国提出来的28点的这个和平协议还给了乌克兰一个最后通牒，就是请你在7天之内，就是在感恩节之前要做出最后决定。
嗯，
要么你就是修改一下以后接受，要么就是你冒着风险失去美国的支持。
这个蛮狠的哈。所以从你说这个组合拳吧，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可以说从政治上帮了 Zelensky 一把，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就从贪污那事儿变到这儿了嘛，对不对？变到这个停火协议这儿来了。在某种情况下让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一下。我们也知道上个礼拜跟大家汇报过，就是乌克兰内部的反对党呢对 Zelensky 啊是有一系列的质疑的，但是呢没有人呼吁他下台，也没有人要喊说咱们马上再举行一次比如说临时的选举什么之类的，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现在呢啪的一下这个注意力从贪腐就转移到了国家的存亡的问题上了。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乌克兰的老百姓也好，政客也好，士兵就更不用说，绝对的是厌倦了战争啊！打了这么久的战争确实是厌倦了，而且不断的从前线传来伤亡的消息，让大家真的是在一个愁云惨雾当中。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些视频，那些画面被炸得稀烂的那种公寓楼，昨天还刚炸了一个，死了30多个人，对不对？哎，被炸成这个稀烂的这种公寓楼啊什么之类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景象。所以大家想不想停战？100%的想。但是再往前加一个条件，是说我们是以一个屈辱的、失去自尊的方式来接受这个，可不可以？那很多乌克兰人也不愿意，而且尤其是乌克兰的军方，乌克兰的军方对Zelensky是有压力的，因为总统他是一个文职人员，他也不一定能说服军方啊。而且他要是签了这个，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这个总统 应该是当不了了。这等于是，丧权辱国什么之类的这种头衔会标签会贴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事儿非常的麻烦。那么只不过是下一个问题也没有答案，就乌克兰说我不认，我不签。感恩节不就礼拜四吗？对不对？他就是说我不签，怎么着呢？会怎么样？那接下来美国不玩呢？欧洲说那就我单独，而且美国也不能退啊，美国这退出来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啊，在国际上你就是吧。
嗯，对，但是川普总统之前已经曾经说过了，那我们就停止和你分享情报了，可能武器方面我们自己也需要用啊，因为委内瑞拉这边我们的武器弹药库已经不够，他以前上个星期还是再上个星期已经说了，说我们这个可能这方面给你提供的就更加紧缩了。而欧洲呢，他尽管是支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但是他必须要拉着美国一起，原因是不管是什么长城武器，什么先进的导弹飞弹之类的东西，它都要靠美国来提供的，他们是提供不出来的，他们是通过美国把武器给了北约，由北约或者欧洲的一些国家再转手给乌克兰，现在做的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麻烦，如果这次28条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从目前状况来看看不到什么太多的希望哈，那等于是战争就继续拖下去了，恐怕就进入到第4年第5年了。那这个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对乌克兰到底还能支持到多大的程度，让乌克兰继续持续的打下去，现在真的还不好说呢。